好，我们翻到啊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新约雅各书。在新约的206页，五章十七到十八节，207页哈。好，我来为大家读。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好，我再读一遍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啊祝福神州宣教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祝福每一个渴慕你的慕道的朋友。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就是啊，我们与传道人的关系哈。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敏感，但是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就我的观察，那中国教会呢面对传道人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极端哈。一个是把传道人捧到极高的一个位置上去。那么为什么会把传道人捧在一个极高的一个位置上呢？我觉得首先因为传道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当神在使用这个传道人的时候呢，神的能力会在他的身上，圣灵的恩赐会在他的身上，那神借着这个仆人会做许多大能的事情。那么就像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以利亚，那么这个以利亚是圣经里边旧约里边最有名的一个先知，就是当以利亚在亚哈的时代，亚哈犯罪，他一祷告，以利亚一祷告，天3年半的时间不下雨，然后呢他又一祷告就下雨了。那么以利亚的事迹，王派了50个人哈上山要去捉拿先知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呢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那么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这50个人。王又第二次的派50个人上山去捉拿以利亚，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么最后呢，先知以利亚是被神的火车火马直接给借到天堂去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哈，当神呢借着这个仆人在使用他的时候，神的能力会在这个仆人的身上，圣灵的恩赐会在他的身上，那么神借着他的仆人会行许多大能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我相信好，我们会把传道人捧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的一个原因。那么以利亚的一生呢，如果你读的话，在列王记上哈，他是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的，但是呢在这里呢，这个雅各说哈，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呢，我相信哈，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心里边有嫉妒，我相信以利亚也是有的。那么如果我们心里边有贪婪，我相信呢先知以利亚也会有的。如果我们心里边有不好的思想，先知以利亚也应该是有的。所以圣经上讲先知以利亚与你我是有同样性情的人。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呢，特别让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看一个神在使用一个他的仆人，大能的仆人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这些经文，就是以利亚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好，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段经文建立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把神正在大用的、 有神伟大的能力的恩高的一个神的仆人，不要把他偶像化了。我记得我这个很多年的时候，我有次讲到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对远志明牧师的这个留言，就是哎呀，远牧师啊，你的讲道真的是对我的帮助好大。哎呀，我那时候我就看了以后，我就有点担心的。我所以说，我们要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建立一个，就是说神大用的、充满了神的能力、恩高的神的仆人，他与我们是同样有同样性情的一个人。我们不要把神的仆人哈偶像化了，好像这个神的仆人生命里边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我记得马英九这个刚刚当总统的时候，哎呀，这个台湾的很多的小姑娘就哎呀小马哥小马哥，最后他太太就出来了，说马英九身上所有男人的问题马英九都有。那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是有个很大的帮助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把神正在大用的、充满神的能力荣耀的神的仆人把他偶像化，好像他生命中什么毛病都没有，完美无缺的。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就是他们与我们都是同样的，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生命中同样的这个性情，但是也许他没有犯罪，但是性情都是同样的，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那中国教会呢，有一位非常大有能力的哈，这个施伟姐妹的书就写着，是有一位非常大有能力、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哈，就我对他了解，很多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是极其聪明，这个人是看任何的东西哈，都是一目十行，而且是过目不忘的，口才非常的好。教会的治理呢，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恩赐的。本来呢，这个记载哈，就是他在上海的时候，那个上海的教会呢才几十个人，这个传道人去了以后呢，大概在3年之内，那个教会就变成了5000人的教会。啊，那个是非常有恩高的一个神的传道人哈。常常我听当时听过他讲道，他说他讲完道了以后趴在前面，很多人趴在前面悔改。然后后来呢，这个传道人有一段时间在香港，他们在香港那个教会呢也是几十个人，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香港那个教会就变成了3000人的教会。那这个传道人呢讲道呢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是非常会训练传道人。就是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啊，他的教会已经有在全国有700多个聚会点，会众是7万多人。那么有一年呢，有一个传道人记载哈，就是这个传道人呢，所有的传道人都去接受这个牧师的训练哈。那这个写这个文章的这个人呢，叫做史其生牧师。他说哈，我坐在下边听这个中国最有名的这个牧师讲道。他说这个人讲道啊，哎呀，那简直是，他说他讲道的时候，他不是站着，他是坐在那边，旁边有个小桌子，然后呢放了一碗茶，那个茶呢是旧式的那种茶，就是上面有茶碗的，把那个飘在上面的茶叶给滤掉哈，然后喝。他说这个人没有讲稿，然后拿着圣经哈，从一节圣经跳到另外一节圣经，然后讲。他说哈，他讲到就像剥洋葱一样，唰这片剥下来了，然后唰把地方剥下，最后剥到那个核心的地方。他说：“哎呀，简直是奇香无比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了，讲道。”那这个传道人哈，这个我的感觉就好像一群牧师坐在底下听一个大师在讲道，你知道。那这个是非常的，对传道人他说：“哎呀，那个底下太好了，那个对圣经的认识哈。”但是呢，后来这位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在年轻的时候他犯过一些错误，年轻的时候一些烂事，然后被抖搂出来了，说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个跟女性有一些这个关系哈。然后呢又在他家里边找到了一些什么画报啊，这个又发现什么他拍了什么电影啊，然后所有的人都绊倒了，然后呢把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的书哈，全都给扔了，然后大哭大骂。那最后呢，就是把这个传道人又彻底的踩在脚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把他捧得很高。那我觉得这段的经文哈，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当我们神在使用他，他充满神的能力，充满神的恩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自己讲，就是他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我们不要把神大用的一个传道人给偶像化。但是当他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他生命里边的有一些的问题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一下把他踩在脚下。那这个传道人后来就完全被踩在脚下，很多年很多人因他被绊倒。那么比较，我觉得比较平衡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当他被捧到极高的时候，我们要说他和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当他的烂事被抖出来，当他被踩到人们的脚下的时候，我们也要说一句话，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很有帮助，就是我们与他也是有同样性情的人。那我觉得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能够平衡，就是当他的生命里边一些可能他犯的错误甚至是罪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觉得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和他也是有同样性情的人。那这段经文在两方面都帮助我们能够比较正确的来看。因为传道人我觉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神使用这个人的，就像以利亚一样，神使用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带着神的恩膏，带着神的大能，带着神的这个能力在那里。我相信他讲道讲得这么好，这么有神的同在，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把他捧得极高，但是当他的生命里面的罪或者是一些黑暗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把他踩在脚下。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件事情哈。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不是传道人，你有没有把世界上的某个人现在放到生命中极高的位置，很高？然后呢，你有没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人，你把它放得很低，现在你还在用脚踩着它，有没有？那这两种东西，我觉得这段经文都帮助我们平衡。有一个人就是说哈，他在写的，他说我母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好的一个女人。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抬得太高了。我相信他肯定没有看到他母亲在单位里边跟别人吵架的时候那样子，他肯定没有了解他母亲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觉得他母亲世界上最善良最毛。也有人这样说自己的孩子，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就讲过，他说我的大女儿哈，真的是好啊，完全是标准孩子。可是后来发现他大女儿，他是牧师，他的大女儿在教会里边在学校里边吸毒，然后报告的那一位呢也是去同一个教会的一个男孩。哎呦，这个牧师心都碎了。结果呢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正好那个男孩就坐在他女儿的后边，他女儿气得站起来就给那个男的一个耳光。哇，这个牧师整个快晕倒，他说我的女儿是这么完美的女儿，她不仅在学校吸毒，她还在教会里边给那个男孩一个耳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事情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圣经里面一个观念，就是他们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我的孩子跟我是同样性情的人。那我的败坏，我老是跟我儿子讲，我说儿子，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他老问我，他说爸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你现在做这事情我年轻的时候都做过，我们是一样的，对不对？我儿子有一次做题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人很累，我要进到房间里边做这个题，他就进到房间里做题了。然后呢我想去看一看，结果我还没进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他底下摆了一个 calculator， 你知道，他不是在做题，他用 calculator 在算，马上就写，很快就做完了。哎呀，我说儿子你这些事儿我都以前都做过。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不管神在用他的时候，或者 他生命里面的黑暗暴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哈是非常帮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仆人，或者面对你生命中的偶像明星，或者还有一些人你踩在他脚下，哎呦这个人太差了，我不耻与他交往，你知道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帮助哈。我觉得我们就是不需要把任何神的仆人明星化、偶像化，他们和我们都是有同样性情的人，那么也不需要把任何失败的神的仆人妖魔鬼怪化，我们跟他也是有同样性情的人。所以这段的经文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事情哈，我们需要有比较和圣经的一个观念来看。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对神仆人的一个误区呢，也跟这段经文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在我读基督教的这个很多的神的仆人的传记的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我发现有一个倾向，就是教会历史的作者或者这些伟人的传记的作者，都会在无形中哈，在无形中他会高举或者扩大这些神的仆人的作用，会把整个的复兴或者教会历史的改变或者是神大能的这个作为说成是一个人的某个人的这个功劳。那么我自己认为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读传记的时候或者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可能在无形中会受这些传记作家或者教会历史的一些作者的影响，把某个人的功用完全的扩大化。我为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当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他去到亚特兰大呢，开了两场的这个布道会，星期五晚上一场，星期六晚上一场。那么他来之前呢，三个月，我们的教会呢就开始总动员了，每个星期祷告、开会、策划。那么我那个时候呢是做团契的那个福音组的组长。最后呢，我们是所有的团契都发动起来，请了几十个慕道友，然后请弟兄姐妹把他们带到那个会场去，然后在车上呢给每一个慕道友都预备了饭，最后把他们带到会场，听完了以后又把他们带回家。然后呢我们又做整个的训练，然后呢就是有人如果信主了以后，我们要为他们陪谈。在那场的两场布道会里边哈，大约呢有3000个到4000个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最后那个体育馆呢是10000人就坐满了。那么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哈，这两场布道会完了以后，我当时的感受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好像比 Billy Graham 忙多了。哎呦，那时候我做福音组的组长，那个是打电话邀请，哎呀，推动啊，所有的人最后都联络好了，谁带谁，然后在车上买饭，然后怎么把他们送回去，哎呀，所有的这些事情忙了整整三个月。为什么我觉得我比 Billy Graham 忙呢？这个 Billy Graham 只是出来讲个道，但是我们这群3000-4000的人哈，我们整整的忙了三个月。但是你会发现，当人写报告的时候，他都是讲到 Billy Graham 来到亚特兰大开布道会，有多少人信主。但是你会发现实际上是有3000-4000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在那里忙，然后才有了那两场的一个布道会。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这个大觉醒里面有约拿丹，有芬尼，然后的这个中国教会有许多伟大的传道人，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充满了很多属灵的伟人。我们看他们的传记的时候，在书里面的时候读到了都是这些人的事迹。 神怎么大大的使用他。其实我觉得整个一个复兴的运动，一个教会里边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复兴，都是许许多多人在祷告，在侍奉，是神透过他整个的教会，借着整个教会的参与，带出了一个巨大的复兴。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认识。我觉得这个复兴里边所有的这些伟大的神的仆人，有点像什么的，有点像这个指挥和乐队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当这个指挥来的时候，整个的乐队一起在那里合作，你会发现就带出了整个的教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复兴。但是如果没有整个教会的他整个在那个时代神大用的一个同行或者同工的，你会发现，你有没有听过一场音乐会，然后呢底下是没有乐队的，只有一个指挥上去了，然后在那里一直比划，这个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但是整个的教会和这个复兴的这个神使用的仆人一起推动了整个教会的复兴。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我们有人是排椅子，有人是安音响，有人是做食物，有人照顾儿童，有人教英文，有人这个接送，有人放音响，有人带敬拜，有人讲道，有人教主日学，这个是整个神的身体，基督的教会，神的身体的整个的一个运作。但是呢，问题就在什么？传记作家可能他只描写的是那个神的那个传道人。所以我相信真正教会的复兴是从人人都侍奉，整个教会的侍奉，人人都得到了整个死里复活的这个巨大的生命的能力，人人都渴慕神的话，人人都遵行神的话，人人都火热的服侍，人人都火热起来，人人都传福音，人人都委身教会。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整体的，那教会的复兴就起来了。我觉得没有传道人都可能复兴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读这个伟人的传记，属灵的复兴的这个传记的时候需要想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可能对神仆人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神仆人一旦是神大用的，一旦是神的能力充满他的，这个人一定是完美的，或者说我们心里面觉得他必须是完美的。那我觉得在圣经里边你会发现神许多使用的他的仆人都不是完美的。有一个人就讲到，如果神要找一个完美的人来使用，神可能找不到一个人来使用，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神要使用他，他必须是完美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们有的一个误区。神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不可能的。这就像有一个妻子这个对自己的丈夫非常不满，然后呢后来他们两个就去协谈了。那这个妻子呢，那个协谈人就问他，你到底希望你妻子是什么你丈夫是什么样？他就讲了，我希望他是这样，我希望他是那样，我希望。讲完了以后，那个人说你好像在形容主耶稣，但是我可以保证你找不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就是神确实在使用圣经中很多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也许没有记载他的不完美，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生命里边都有很多不完美的。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个在宋尚杰的时代 听他讲过道，也了解一些宋尚杰这个博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人。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早上，宋尚杰博士正在他的房间里面灵修，他的房间是搭在外边的一个空旷的上面的一个房子，有一个梯子，这个人端了牛奶面包还有一些东西上去了，然后把门推开说请宋博士用早餐。宋博士正在灵修，非常生气，一脚就把他的这个早餐全部给踢下去了。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又被绊倒了，哎呀怎么宋博士这样的。但是宋博士是大有能力，被神的恩膏充满，充满了神迹奇事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神没有用完全完美的人，因为神找不到一个完全完美的人，神所用的都是有缺陷的，但是神仍然在使用他们。所以实际上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思想也是有限，我们一切都是有限，包括我们看的问题的视角都是有限。我们如果看这边，我们就看不到旁边，我们看一个问题可能都是片面的，它不可能是完全四个方面或者是几个方面都看得非常全面的。这也是为什么福音书必须要有四本，它从正面的，从左面的，从右面的，从后面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刻画这一位来到人间的神，我们才会比较全面的来了解上帝来到人间他整个生命的各个角度。所以人讲到马太福音是讲到他是君王，路加福音讲到他是完美的人，马可福音讲到他是神的仆人，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就比较完全了。但是我们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人看一个角度都是一个有限的，他看到这个视角的他就有一些盲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要了解到了，我们不仅是蒙恩的罪人，而且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有限，我们理解有限，我们对问题了解的深度有限，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所以有弟兄姐妹提醒我啊，说你说东西太绝对，这个绝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忘记自己是有限的。我如果常常想到自己是有限的，我就可能会改成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看得很清楚嘛，哎呀你四面八方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嘛，对不对？你说就是这么绝对。当然了，有些东西是这样，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但是对神的启示，或者是我们对人的了解，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了解了。因为只有神具有所有的知识，所有的 information， 所有他了解的东西，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弟兄姐妹，不仅是有限的，而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在接受别人的观点的时候，也要这么想，就是他也可能有他的有限，他也有可能他的不足。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够把某个人讲的东西把它绝对化，这也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那作为一个牧师，我相信我们了解了自己的有限、有罪、不完美，我们生命里边许多的弱点、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会反而会可能更接近于真理。这个是我最近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大家也要有一个这个可能是对我自己讲的哈，也是帮助我的，就是说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限的地方，弟兄姐妹，就是在讲道的地方。大家觉得呢？你会发现哈，你如果仔细听来过咱们教会每一个人讲道的这个，他都有他非常擅长的那一面，他也有他不擅长的那一面，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个有限性很清楚的都会在讲道的这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那其中一个有限的，我套用一句毛主席的话，他说一个人一生做一件好事是不难的，对不对？难的是什么？一辈子做好事。如果同样的东西用在牧师身上也是可以的，一个人一个牧师一辈子讲一篇好道是不难的，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每一辈子都能讲好的道，那这个是太难了，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你看每一个问题都有限，你不可能圣经里边的这么伟大的真理，你说你每一节经文讲出来，哇，那都像鱼香肉丝一样，那不可能的。真的，真的，我们太有限了，我们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可能神把某一个部分让我们了解的比较清楚，可能某一个部分你的亲身的经历比较多，比较贴切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不同的传道人，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整本的真理。那这个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对不对？那施为姐妹有施为姐妹非常擅长的地方，宁子姐妹我觉得她有她非常擅长的地方，每一个传道人他有他非常擅长的地方。当我们这么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比较全面的能够来得着喂养。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是有限不足，是不完美的。每一个牧师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特别是哈，我觉得特别是现代的科技哈，现代科技已经划分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懂的东西，世界上可能就有十个人懂，就十个人。可是他别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懂了，他就在这个角度里边，哇，那他真是专精。可能就那么几个人世界上懂，所以这个已经划分到这么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隔行真的是如隔山。这最近哈，我那个同学哈，那个微信上就写了一篇文章，不是一个文章哈，就传上了一个弹钢琴的，是一个小提拉小提琴的一个姐妹，在纽约的，不是姐妹哈，就是一个同学，她传了一个弹钢琴的，她说：“哎呦，这个人弹的简直是绝了！”我上去一听，我说：“这个人弹的真是惨了，你知道吗？”他也是搞音乐，但是他是拉小提琴的。他说这个人弹的真是绝了。我一听，我说这个连我学生都弹的不如我学生好大，怎么叫绝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隔行哈，真的是，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的，非常不足的。我们剩了一生的精力在研究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对别人所了解的东西那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谦卑，也可能我们是最接近真理的时候，最接近真理的时候。所以我刚才讲了哈，就是说呢，神可能让我们在圣经里边的某一部分我们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某一部分我们可能亲身的经历比较多一点，某一部分你可能觉得哎呀，你的经历和这段经文你很相近。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有限性。所以我刚才讲一个牧师传道人讲一篇好的道是不难的，那个是他非常了解非常经历非常深的道，但是难的是一辈子每一篇道都是好的，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这是不太可能一件事情。所以特别哈，弟兄姐妹，对陈传道要有一些包容的心。为什么呢？因为驻堂牧师，我在这边一个星期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有的人可能我一开口人家说哎呦，他肯定下句话就是那句话，果然我下句话就讲了那句话，然后大家都笑了。你真的这没办法，这就好像你在家里坐久了，你一上饭桌，妈妈今天肯定做鱼香肉丝，最后端出来一斤鱼香肉丝，然后两个儿子全笑了，肯定就是这样。因为妈妈就会做十样菜，她轮着最后就是她总会在最后又倒回来鱼香肉丝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要多支持牧师啊？牧师是有限的，你知道，特别驻堂牧师是有限的，你知道。所以一年两年十年这个是有限的。我有次听这个北加州最有名的牧师于洪杰牧师讲到，他就说了，他说现在网上好的讲道那简直太多了。他说就在San Jose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就有好几百家教会，他说每一个教会的牧师
都有很好的讲道，有刘同牧师，有这个江秀琴牧师，有这个基督之家的好多的牧师。他说如果你来我的教会，你听一次觉得不错，但是你一年以后你就觉得也差不多，就是那样。所以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牧师都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驻堂牧师很需要弟兄姐妹的鼓励啊。鼓励一下牧师好吧，鼓励一下啊，鼓励一下，感谢主啊，感谢主，真的真的需要大家鼓励。所以呢，我想哈，这个是我们的局限，而且我们的每个人的背景文化，我们接受信息的模式，而且生命的旅程，就是弟兄姐妹哈，我们背景文化、接受信息的模式、生命的旅程，或者我们生命里边现在关注的焦点，或者生命中的需要，我觉得都不一样的。你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老李现在他可能快到了退休年龄了，他孩子都已经长大结婚了，他关注的和一个刚刚有孩子、孩子才两岁的时候他关注的生命的焦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一个男人他关注的生命的焦点和一个姐妹生命关注的焦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有的时候我听我太太讲话，你会发现哎呀，完全不理解他怎么会关注这些事情呢。他看我也是同样，你为什么关注这么多习近平的事情呢？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关注的焦点不一样，所以牧师讲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文化、接受信息的模式、生命的旅程、关注的焦点、属灵生命的需要都是不一样，所以一篇讲道甚至是一篇好的讲道，每一个人的反应弟兄姐妹也都会不一样的，而慕道友和基督徒的他的需要和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哈？你看一个人好的东西，你底下会有不同各种不同的评价，然后呢，神是最了解我们这件事的，神是最了解我们这件事的，所以他造了这么多的水果，有人喜欢吃香蕉，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桃子，有人喜欢吃杏子，有人喜欢吃西瓜，有人喜欢吃葡萄，有人喜欢吃草莓，有人喜欢吃这个吃那个，我们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是不是？没有说神只造了一种草莓每个人都必须吃而且必须说好，那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为什么哈神兴起了这么多神的仆人，问题就是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角度里边，让我们生命里边都被得到造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成熟起来，然后呢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了那么多的水果，神也兴起了那么多神的仆人。我最近常听有人姐妹说，哎呀，我就特别喜欢听这个姐妹讲道，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姐妹，你知道吗？这个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从姐妹的角度来看，所以姐妹听了以后，哎呀，觉得特别好。我最近读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中国这个夏威夷有一个女传道人，原来很早以前她叫迪然师母，迪然师母讲道的时候，所有的姐妹简直是高兴的不行，然后有的弟兄就坐在底下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些姐妹笑？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个一点都不好笑。可是她不了解，因为迪然姐妹是从姐妹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的。所以他的整个的，你看到我们生命里边接受信息、生命的旅程、关注的焦点、我们生命中的需要都是这么不同，所以神兴起了许多神的仆人来讲这个事情。而且呢，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时代和神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需要。当神兴起宋尚杰博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神的在中国的教会就特别需要这样一个神的仆人来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他的教会可能需要另外的一种造就的时候，神又兴起了新的仆人来造就。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的 这个事情哈。那么所以讲到这儿哈，弟兄姐妹，希望常常为牧师祷告好不好，求主赐给他话语，从神来的话语，然后呢我们也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呢有一颗那个渴慕的心，然后呢当我们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不管是神在这里，让我们有最大限度的能够吸收它里边的那些的养分，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然后呢就被建造起来了，就被喂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哈，就是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讲员，或者是我在这边讲，那也有可能某个讲员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也有可能你不是很喜欢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当不喜欢的讲员来的时候，你能不能特别的为他也为你自己的心灵祷告，让你在这个讲员的面前他讲的时候，你仍然心灵里边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得到很大的造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心态哈。那么属灵的书籍我相信也是同样的，属灵的书籍我相信每一个人他的着重点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都从里边可以得着他里边出于神的那些生命的话语的喂养，所以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得着了建造。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不足有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边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造就和喂养下边哈也是要谈一个，就是说呢传道人是有不足和有限的，我们都是有同样性情的人。那么一个有限不足的传道人，他的不足和有限有没有可能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帮助？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可能需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足，都有缺陷，我们都有不完美，甚至我们可能会犯罪，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他的不足有限里边也可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梯，有没有可能？那我这个就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又讲到我太太了哈，就是这个我太太呢，这个跟我结婚之前呢，我有一次去她家，她给我做了一个蛋包饭，还有一个紫菜汤，哎呀，我吃完以后觉得真不错。结婚以后我发现他就只会做蛋包饭和紫菜汤，但是现在会做很多东西了，这个是我当时亲身的经历。我就不明白，等到他的妈妈来我们家了以后我就明白了，哎呦，他妈妈真的是非常能干，而且非常非常的爱女儿，就是几乎是什么呢，我的岳母一来我家，我太太呢基本上就回到小时候那种状态了，哎呀，特别享受，恨不能靠在母亲的怀里边睡觉，你知道吗？属于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也就是说呢，这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能干的母亲有可能培养出来的女儿是一个不一定会做家事的，不一定非常能干的女儿。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母亲把所有的东西全做了，你知道吗？她把家里边收拾得很好，女儿你就读书吧，对不对？那我也听过有些姐妹讲到说自己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母亲身体非常弱，常常生病，那么家里边的几个孩子几个女儿轮流承担煮饭洗衣服做家务收拾家照顾弟弟妹妹，久而久之这个不能干的母亲，哎呀，就培养出了好几个能干的女儿来。所以中国有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哈，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意思就是说呢，有没有可能传道人的不足和有限 成为也可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梯。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能干的母亲和不能干的母亲，如果我们愿意起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突然就成长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阶梯了，本来可能是一个绊脚石，但是当我们看对了这个问题了以后，我们突然可能变成一个踏脚石了，我们就踩在这块石头上，这个不足变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契机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缺点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成长的一个东西了，对吧？那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一边牧会，一边在教会里边，一边要工作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时间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多的照顾弟兄姐妹。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想到牧师去工作，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牧养，每一个人都做兼职的牧师，那我们的属灵生命马上就起来。而且我相信哈，这比一个全职的牧师所发挥出来的整个的那个 power 要更大。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如果老李每个周末都去探访，哇，那真不得了。那潘弟兄每个周末他都在探访，那齐弟兄也在探访。然后齐弟兄探访说：“哎呀，这你看这个牧师他不探访，你看我逼着我探访，最后我们就起来了。”我们的生命真的就起来了，真的就起来了，对不对？那师母她有台湾的文化，这个其实最近我跟她的闺蜜聊天哈，我那个闺蜜就说：“你是怎么跟你太太结婚的？你太太全家都是深绿啊，他们全家都是深绿，你知道吗？他是台湾本省人，都是深绿。”他就问我：“你是怎么跟你太太结婚的？”我说：“对啊，我就在神学院里边，我都没多想，我就跟他结婚了，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是深绿啊，怎么后来变成深绿了，你知道吗？就是完全台独的，支持台独的深绿，叫深绿，就是台湾人讲他叫深绿。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文化的不同，他可能不能在这儿有什么参与，但是如果每个姐妹都想到说，那我们都起来做牧养。”那我们中间很多我觉得比较属灵的姐妹完全可以承担一个师母的角色，那我们就可能一个师母倒下，十个师母站起来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它变成了一个本来是一个绊脚石变成一个踏脚石，它整个的教会十个姐妹都成熟起来了。哎呦，在那里他教主日学，在那里探访传福音，他整个的生命完完全全被造就起来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我们有可能是会这样的。我们可能觉得哎呀你看我还没有得到牧养，但是我们在这个困难里边，我们整个的生命反而可能变成一个契机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哈，就是说我们都不足，我们都有限，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让我们成长生命成长的一个契机，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还有可能蒙更大的福气。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可以蒙更大的福气，你知道吗？也许我们在许多观念上可能不同，但是我们把这些观念都纳入到教会里边，我们可能更全面了。但是我们有一颗相爱的心，我们可能更全面了，对不对？我们主日学可以吸取别的教会更好的，我们团契可以吸取别人更好的，我们属灵建造可以吸取，我们把它融在一起，我们可能更全面了。弟兄姐妹，这个都是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可能说：“哎，你老跟我不一样，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共融的里边，我们把它都包容在一起，我们整个的教会更加全面，我们的包容度更大， 我们每一个东西都吸取了别人更好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成熟了，我觉得。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哈，可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这个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这个带他的父亲去坐过山车哈，大家知道过山车啊，是非常滑，这个过山车。他这个老父亲没有坐过，然后呢排队排到那，他正好就是老父亲坐在第一排了。哎呀，当这个过山车下来的时候，只见这个老人家哗举起双手在那大喊：“冲啊冲啊！”哇，后边坐着年轻人兴奋的简直高兴的不行啊，说这老爷爷在前面喊冲啊，后边的所有年轻人举起手来跟着喊冲啊冲啊。哇，这个等着过山车到了站了，哎呀，所有年轻人兴奋的不行，就跑过去了哈，跟这个老爷爷说：“哎呀，老伯伯啊，你怎么这么勇敢，你在前面喊冲啊冲啊。”这老伯伯说：“我的儿子叫冲。”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坐过山车的时候，他表面说冲啊冲啊，其实他内心呢说：“儿啊，你怎么把父亲给放到第一排呀、啊？你这不是要害死老父亲吗？你这想得遗产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真的，我觉得我做牧师做这么多年就有这个感受，你知道吗？这牧师的工作是非常非常 tough 的一个工作，那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征战主要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常常觉得我的生命各方面都远远不够。你要，我觉得神对一个传道人的那个生命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内心里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挣扎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好像每一天哈坐过山车，坐在过山车，哎呀，你心里面非常平安、坦荡、喜乐。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滑下来的时候，表面上冲啊，内心啊，其实在想：哎呀，怎么这么有挑战？这个是牧师，我觉得我深深的需要弟兄姐妹为你的牧师祷告。真的，我们传道人生命的要求太高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达到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这样的软弱，我们这样的不足，我们这样不完美，但是我觉得神好像他使用的仆人99.99%都是非常平凡的人，都不是像以利亚的人，你知道吗？都不是像圣经上讲的摩西、约书亚、以利亚这样，或者宋尚杰、尼陀生这样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平凡的，就像我这样的人。但是神使用的99%的，在教会历史里面使用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保罗说，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是保罗内心，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你知道。他说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他说内心充满了绝望，但是又有盼望。他说哎呀，那个环境那么恶劣，但是我只能靠着里边的宝贝。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这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所以神，我们感谢主的就是神在这个时代里边，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历史了，有多少神的仆人，我相信99.99%的都是非常平凡的人。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东西可能都是非常的视角非常单一的。但是神使用，神仍然在使用，因为他并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你知道。所以多多的为这个传道人祷告哈，真的，我们讲这个，我们最后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好不好？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帮助哈，17节到18节，好。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最重要的就是以利亚和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真的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有圣餐，我们唱一下这个耶稣在我里边好不好？